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打开新约的启示录第十三章。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的十三章的全章，这个是讲到约翰见到的一个异象。在这里我会用读出单数节，请弟兄姊妹用心将双数节来到读出，我们一起同步彼此来到兼顾。 OK，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我看见的兽形状像他，脚像长鹏的脚，头像狮子的头，他能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他。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有快马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
又赐给他说夸大说毒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二四十二个月。
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定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你自从创世以来，没有几代被杀之羔羊心灵杀上的人都要害怕。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老弱的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显在此。
我又看见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其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保障。
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说话，又叫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但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六百六
十。好，经文就到这里，读到这里。今天我们有罗传道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讲解启示录第十三章约翰见到这个异象，我们请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早晨，我们开始用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生命的动力和方向，是我们的喜乐和平安的来源，我们珍惜敬拜你，领受你话语的机会。你现在引领我们进入你的丰富当中，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至二节这样讲，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铁热铁烙惯了一般。离弃真道，听从那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即是得而复失，得到人买不到的永生之后又再次失去，这个是几咁可惜的事。为什么会被假冒为善的人呃到呢？ 如果说我们被人呃晒全副身家已经够惨了，但是如果被人呃的呃了的竟然是来生的所有的话，几咁恐怖呢？点解嗰啲人唔能够识破呢？点解唔能够避过咁大嘅浩劫呢？如果我哋諗落去嘅时候，你会諗到我哋嘅始祖亚当夏娃唔係都系咁样咩？佢哋原本系好幸福㗎喎。我哋嘅始祖假冒为善嘅蛇，即是启示录第十二章九节所讲的古蛇出现为止，蛇用花言巧语和谎话将夏娃呃了，然后她的丈夫亚当又顶挡不到太太的怂恿，结果夫妻二人都被呃了。呃了什么呢？呃咗喺神面前永活嘅资格，亦都被呃埋留喺伊甸园过幸福日子嘅资格。原来呢个极痛苦嘅得而复失，从始祖就已经开始，直到今日，亦都去到主再来之前，都会陆续有人成为责任无可推诿的受害者。古蛇撒旦假冒为善化作光明的天使，到处去呃人的手法从创世纪之初就是这样的，圣经也都明明讲了给我们听的。不过我们要问的就是有多少人会听呢？俗语话：巧唔怕旧，智紧要愁。撒旦一直以嚟就系咁样呃人，神亦都一直以嚟系咁样老老实实讲俾人听，撒旦系咁样嘅。我哋有冇常常深思明辨我哋所接触到嘅环境、所听到嘅同埋所睇到嘅信息，以免我哋中计？但愿今日的经文上面被逐出之后，剩下可以继续搞破坏的空间就是这个世界。十二章尾那里，而十二章十七节尾那里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面，这一句是成为了十三章的两只兽出现的背景。海是代表邪恶栖息之处，或者是代表堕落的人类。两兽从海中上来是代表兽来自堕落的人海当中，亦即是来自罪恶的栖息领域当中。第一只兽代表邪恶极权的政权，第二只兽代表假先知。龙和两只兽，或者说撒旦、邪恶的政权和假先知，可谓邪恶的三位一体，是模仿神圣的三位一体，与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争战对抗。三一神奋力拯救人和世界，邪恶的三位一体就是奋力的杀害世人和破坏世界。邪恶势力所用的方法是各种威逼利诱的欺骗，而神救人和救世的方法就是舍己的爱的真理。启示录第十三章一到四节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象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龙有七头十角，是十二章三节的描述，是代表着撒旦那个完全暴虐的能力，并且具有全球的影响力。而耶稣头上都有七角的，这个是第五章六节那里讲的，头上带着很多冠冕，是十九章十二节的描述。这些的特征都是代表耶稣有全球的管治权和万王之王的身份。七是代表完全，角是代表权力或者君王。龙所授权的第一只兽亦都有七头十角，十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表示这个兽是用撒旦，是撒旦用来跟基督耶稣相比和争战的，是代表完全邪恶极权的政权，有影响全世界的能力。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表示这个政权完全的目中无独一的神，他敢同神去竞争神的地位。这个兽的四个特征，十角、豹、熊和狮子，是在但以理书七章那里那四只兽的合体来的，即表示是超级威猛可怕。这个兽受过死伤，这个好像可能有两个意思，从属灵上看，就是从这个属灵上人体不见的角度，这个方法，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即是表示龙的兽，龙即是代表龙这个兽，表示代表龙的这个兽，是展示了龙所受过的死伤。这个死伤是被上帝打击的，即是说神透过耶稣的死而复活造成这个死伤，应验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那里说，关于蛇将要被女人的后裔伤他的头的预言。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是表示曾经过去了的强大邪恶的政权再次出现在世上。究竟这个兽所指的政权或者帝国是什么来的呢？启示录起初流传的时候，当时的读者或许会以为这个就是邪恶的罗马帝国咯，但到我们今天现代人来看，有些人可能会怀疑可能是中共。但无论是哪个邪恶的政权，经文告诉读者听，这个政权有全球的影响力，因为有撒旦在背后支撑着，显出好像是永远打不死，永远打不到的，就算死都能够翻生的这样的姿态，以至到世上的人纷纷都拜服。不单止是这样，这个影响全球的政权的那个敌党，是这个影响全球的政权，它是敌党基督教会的，因为它是代表撒旦的，是要跟基督去争夺全地的人的尊崇和敬拜。第十三章五节那里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这里所说的又赐给他，是指神赐给这个兽权柄，可以讲夸大亵渎的话，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即是从耶稣复活到耶稣再来这一段的日子当中，这个政权可以任意而行， 所以你咁睇嘅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呢个兽其实可以代表唔同时代对世界有影响力嘅邪恶政权。不过呢啲邪恶嘅政权之所以可以任意而行，系因为乜嘢呢？是因为掌管一切的神，完全得胜的主，暂时容许先会这样发生。没有上帝的容许，撒旦和他的兽是没有活动的空间的。十三章第六节那里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所谓神的帐幕和那些住在天上的，是指神同在荫庇的空间，这个是帐幕，以及地上所有为主受苦却是住在神同在和荫庇空间的圣徒，这个就叫住在天上的。为什么这样解呢？你可以看十一章，十一章就讲到圣徒住在地上，但是同时也是住在人所看不到的，不能够被任何势力摧毁的神的殿里面，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当你参考但以理书第八章十节那里，你见到那里提到那自高自大的王或者叫政权怎样去践踏神子民的星宿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一节经文是启示录十三章第六节一个好好的参照。神的启示你发觉到常常都是贯通新旧约。而十三章七节那里说，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即是说神又任凭这些不同时代的邪恶政权和圣徒争战并且能够得胜，又能够臣服地上各民各国。当你回顾近代史的时候，你和我都可以看见德国啊和日本都曾经称霸多个国家，迫害过基督教会。从十三章一至七节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恶势力节节得胜。其实这是意味着什么呢？神想我们明白或者记住些什么呢？我们发现原来恶势力之所以胜完又胜，而圣徒输完又输，原来是神特登的，特登容许的。亦即是说，真正掌权的不是那些胜完又胜的撒旦和他的代表，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才是真正掌权。因为他容许这些的政权，这些邪恶的政权胜完又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D-Day 诺曼底登陆日之后，德国实质上已经是战败了。所以同样你看到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撒旦实质上是战败了。但如今我们所经历到的竟然就是邪恶的政权一个接一个这样兴起，一个接一个这样去打压基督信仰。这样是不是表示这些邪恶的政权其实没有战败到？是不是表示他们真的好像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宣称的，他们是壮如红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其实这个只不过是撒旦在主再来之前的最后的欺骗而已。如果我们相信上帝透过启示录的启示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撒旦最后的欺骗。如果你相信目前为主受苦是因为撒旦比上帝更强大，或者因为上帝变了质的话，那你就真的被欺骗了。 我们如果在各样的信仰苦难当中屈服或者妥协，就是被撒旦成功欺骗了并且掳走了。如果这样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都未及时悔改的话，那就真是被撒旦成功地永远握走了我们永恒的基业。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今天重不重视神起一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呢？当恶势力节节得胜的时候，当各种谬论似乎是盖过了真理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神仍然牢牢的掌权，祂的应许没有改变。英国有一位主内的姊妹，因为她够胆在网上表达支持圣经的婚姻家庭观和性别观，就被一个变性的激进分子夹实了，他不断诬告她，说她的言论伤害了 LGBT 人士的感受，而当地的警察也都很配合，倾向配合这些激进分子的报案，就上门在这位姊妹的细路仔面前当面拘捕了他，问他有没有拘捕令，他们说不用的，我们不需要拘捕令，我们就可以执法，因为有人控告你。这位激进分子不单止成功令到这位的姊妹受害，也都成功令另外两位女性受同样的待遇，他们就要破财，要找律师帮他们辩护。这些的执法不公，我们看到其实是想透过精神、肉体和经济的压力去压止这些人活出基督的信仰。神让我们与撒旦和他的代表势力来到争战，我们同这些撒旦所代表的势力争战当中，我们可能会输了肉身的安康和自由，我们可能会输了财富和名誉，我们可能会输了亲友，甚至乎输了我们自己的命。不过启示录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其实上帝想我们变相地胜完又胜，因为每当我们在肉身上输了，但我们仍然坚守住主的名和主的道的话，那我们又赢了一次。撒旦每次用不同的威逼利诱的欺骗来到造成我们肉身上或者精神上大大小小的痛苦，无非就是想我们背弃主的名和主的道，无非就是想我们远离我们的主。但如果我们每次都更加倚靠主，我们更加不放手，那我们赢，我们就赢得漂亮，我们的天父上帝就得到荣耀。所以恶势力节节得胜，其实是神给我们争取胜利的契机，亦都是神给我们看到到底我们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亦或是一个灭亡的人。第十三章八节那里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即都要拜那只兽。讲得很清楚的，上帝讲到明，没得救的人肯定会拜那只兽，但是得救的人是不会拜的。当周围的人趋炎附势向世界下拜，他们就立刻飞黄腾达，甚至乎他们很讨厌我们这班食古不化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记住 原来我哋呢啲唔跪拜世界嘅人，系名留生命册嘅有福之人。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呢度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更准确的翻译是在新汉语译本那里。那里这样翻译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之后就讲呢，其实呢就是说有人呢是会被刀杀的，有人呢是会被掳掠的，是必定会命定了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听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会想到什么？你就会看见，你想起第三章那里，头三章，头即是二三章那里讲，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结尾那个劝谕就是这样，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约翰不是叫我们用肉身的耳朵去听这个上下文的信息，是叫我们用心灵的耳朵去听从神的启示。神话当他容许撒旦透过兴起这个世上邪恶政权一再成功地欺压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记住我们的神仍然是掌权，他的应许是无变的。并且在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是神命定要为信仰受苦，甚至乎是殉道。那就是说，当恶势力节节得胜的时候，神是想我们懂得去解读这个处境，解读为神在这里熬炼圣徒生命的日子，而绝非说神已经失败，或者说神的应许有变。所以我们千祈不要上撒旦的当。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清楚讲明神要熬炼我们的是我们对他那个安排的忍耐和信心。既然强调忍耐的话，即是表示忍耐的日子其实是不容易过的，可能会有很多的痛苦和煎熬的。我们可以想想，就算我们不是那班要受大苦难的一群弟兄姊妹，但如果我们主内的家人或者朋友就是属于这一群神所拣选要在苦难当中荣耀他的弟兄姊妹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到时也都会好受煎熬，因为我们的亲友正在为信仰大大受苦。但是我们的忍耐并且对神上帝行事的信心，却是可以向撒旦和他的邪恶势力表明我们甘心，我们甘心为主受苦，因为我们的上帝曾经为我们受苦，也都为我们舍命。而且我们都能够坚定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将来我们必定会与基督一同作王，而我们今生所受的苦不过是撒旦最后的欺骗来的。而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撒旦所使用的第一只兽来到迷惑管辖列国迫害教会之后，他又看见第二只兽的出现。这一只兽按住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三节或者十九章二十节和二十章十节那里透露，你看到这个第二只兽其实是代表假先知。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讲了给门徒听要防备假先知， 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而论到主再来的日子逼近的时候，耶稣就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启示录第十三章呢个第二只兽是要好像撒旦这样，用满口似是非的方言和神迹奇事来到迷惑世人，叫世人去拜第一只兽，即是说去拜那个邪恶的政权。经文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上上，从地中上来，有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行了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患活着的兽作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如果第一只兽是会被约翰时代的那些一些读者理解为罗马帝国的话，那第二只兽就代表帝国的神迹人员。我们看到当时的处境，就是那时的兽的像就是凯撒，当时凯撒的像被高高地竖立起上来，而罗马帝国的众祭司到处都叫人去拜凯撒，要拜凯撒的雕像，要将凯撒视之为上帝这样拜。但是当其他时代的人面对好似第一只兽咁样嘅邪恶政权嘅时候，咁第二只兽又应该点样睇咧？咁第二只兽就系当时嘅刚当代嘅一众假先知或者假教师。呢啲假先知、假教师满口方言，佢哋可能会展现出好似摩西同以利亚咁犀利嘅啲神迹奇事嘅能力。在其他历史的时代，包括今日，兽的像其实可以代表某某政权那个领导人的像，亦都可以代表是任何替代真理被邪恶政权推崇的一些的思想、一些的行为或者一些的物件。所谓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这些描述是象征的比喻用法来的，不是说实质上一定是这样。虽然我们不能够排除话可能真的可以做到兽像有好像真的懂得讲话那么犀利，就是有撒旦在施展出的那种邪恶的神迹奇事的能力，可能有这个情况。不过这里的象征文字、象征语言的用法的重点是想表达第二个兽所代表的假先知。这班假先知在宗教活动上面、在谈话当中能够使到兽的像极具权威和说服力，就是说邪恶政权所推崇的，无论是他领导人的肖像又好，或者是领导人所或者那个政权所推崇的思想行为的物件，是变得很有权威、很有说服力，以致到很多人都被迷惑去崇拜、去跟从。而这些的假先知，他们很有能力将那些哪些是不肯听话的人置于死地。那你可以想象今天很多的邪恶政权，他们同样真的做得到。而这个第二只兽怎样为第一只兽做假见证，叫世人去敬拜第一只兽， 啱啱好就可以对应住圣灵点样为主基督作真见证，叫人敬拜基督，一个好平衡嘅对比。因此，释经学者普遍都认为，约翰呢个描述系让人睇得见撒旦点样模仿三一神嘅运作，系想同上帝竞争做世界，即系竞争世界嘅主权，同埋竞争世人嘅敬拜。你今日对世界有影响力的邪恶政权，不是只得一个。你过去100年所出现的邪恶政权都不是只得一个。邪恶政权的本质就是敌挡上帝，而假先知或者说假教师的本质就是成口大话，极有能力地去推广邪恶政权的领导人或者邪恶政权所推崇的一些思想，所推崇的行为或者物件，他们会令到受众要以一个敬拜上帝的心来到去敬拜跟从他们所推崇的东西。如果不听话，如果不敬拜的话，随时会有杀身之祸。我想大家都想起，哇，那就是但以理书以前说尼布格尼撒王，就是这样，他所颁布的命令，谁不拜谁死。这些的情况不是只有一个时代出现，在不同时代会不断出现。这些的假先知或者假教师，不单止在教会之外去迷惑人，他们都会渗透在教会里面，叫教会里面的信仰根基不稳固的弟兄姊妹跌倒。在今日全球各地的教会，你会见到越来越多的牧者、神学家、信徒领袖或者平信徒，他们在不同的议题上面，在婚姻、在家庭、在性别、在性、在生命或者宗教等等的问题上面，他们是认同了当地的政府那些敌挡圣经的立场。而那些不认同政府立场的圣徒，会在教会之内或者教会之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或者边缘化。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遇到要一些要我们拜的，但我们又因为基督信仰不愿意拜的一些所谓的像呢？如果有的话，或者如果有我们真的遇上的时候，我们拜不拜呢？启示录第13:16-17这样讲，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或在额上受了一个印记，除了那受的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面受一个印记，都是象征的讲法，不是真的说有一个可以见到的印记。就好像我们在7:3那里看到上帝的子民额上有上帝的印记，还有13:1受个头上边嗰啲亵渎嘅名号，其实都系象征嘅讲法一样，只系表示系有特定嘅意思咁解啫。有神嘅印记，即系代表属于神嘅；亵渎嘅名号，即系代表妄称佢哋喺地上边拥有好似神一样咁样嘅王权咁嘅意思。第二只兽所代表嘅假先知，用经济的歧视来逼世上的人，包括各阶层和各年龄的人去就范。那些肯受受印记的，即是说有受名或者受的数目的，就是表示他们对受完全忠心顺服敬畏有加，那他们的物质生活就有保障。而那些不肯就范的，咁就要挨饥抵饿，活在贫穷线之下咯。喺宗教极权或者政治极权嘅国家，你会睇到咁样嘅情况真系出现噶。 我哋要问就系、是，究竟我哋要作为基督徒系咪要为五斗米折腰，亦或我哋要为真理挺直我哋嘅腰板？呢、这个选择真系好大嘅挑战。耶稣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讲的、所出的一切话。这个的教导意思就是说，如果要你在饥饿和神的话语之间二择其一的话，你要选择上帝的说话。那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够在必要时真的实践到这个教训出来呢？我盼望到那时我们都能够靠着主做得到。受的印记或者可以保障我们今生的物质生活，但是必定会为我们带来永恒的一无所有。而神透过圣灵作为我们得赎的印记，这个印记不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今生能够食得饱着得暖，不一定能够这样保证，但是必定能够带来我们今生在灵里面的丰盛，亦都必定能够带来我们在来生身心灵无比的富裕和满足。那我们今天要竭力受哪个的印记呢？约翰说，受的数目是666，叫凡有聪明有智慧人计算一下。那即是有什么意思呢？经文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受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其实约翰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在这里做下数学计算，这个就是很多影片乱咁噏的情况，不是叫我们做数学计算，看下边个人的名字，算下他的名字的串法，然之后找啲数字值代表下，然之后计下系咪凑够666啊？咁呢个就系啦，唔系叫我哋做呢样嘢。你会睇到如启示录提到嘅数字，好多时候都系象征嘅，所以你会见到，如果666真系咁样实数计算，咁144,000又点计啊？144,000神的子民，难道就是真的只有144,000吗？那里明明讲明144,000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子民圆满的数目，所以666都是有所表示，不是讲实数。如果我们用实数 去尝试去识别一个人的名字，算一下他，看看他符不符合的话，那有些人做过统计说，你至少会出现和白的这样的例子，但是那个计算法也都不能够得到一致的认同。所以约翰的意思是叫读者要运用属灵的洞察力，所谓有智慧的人有聪明，是叫你运用属灵的洞察力去鉴别一下。鉴别什么？鉴别就是在你的时代里面，究竟有没有出现约翰所说的那些兽，即是邪恶的政权，有没有出现？鉴别一下，当你看到邪恶政权用各样的宗教、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的手段去呃人，要人神服敬拜他，或者他所推崇的偶像文化的时候，那你知道在你的时代里面出现了兽。圣经里面的七那个数字代表完全，而六就是代表不完全。圣经的学者 G.K. Bill 讲得好，他说神在第六日做了人，但人如果不能够进入神在第七日的安息的话，就不能够完全。666是代表彻底的不完全，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上帝相比的意思。约翰叫读者努力认清兽的数目，兽的真面目，叫你看清楚 它所代表的就是660，即是彻底的不完全。当你认识清楚受的真面目的话，那你就不会受骗。受表面上是有一种令人惊叹的伟大，无与伦比的，这个是表面。但实质上受是可以丢弃，没有价值。受起教会之外大力迷惑这个世界，但同时他都可以透过假先知来到渗透教会，迷惑信徒。那我们就要问，我们今天是不是一班有根有基不断成熟的圣徒，是懂得去分辨受的踪影的基督精兵呢？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13章，让我们思想到，当恶势力节节得胜的时候，其实是表示上帝仍然掌管一切，应许不变的时候，亦都是在这里显示着哪个是得救，哪个是灭亡的时候，亦都是在这里显示着熬炼圣徒成熟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懂得敬拜独一的真神，拒绝受受的印记，即是受的名字或者数目，而懂得去辨别受的踪影，看得出受的表面华丽和威武，不过是龙最后欺骗世界的方法的话，或者这样识别到这个是龙最后欺骗世界的手段的话，那我们就必定能够得享最终的胜利，我们能够极其光荣地在生命册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在我们面对今日罪恶滔天的世代，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处世眼光，免得我们在永恒的资产上面得而复失。希望大家能够避免到这个这么恐怖的被骗危机。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告诉我们属灵的真相是怎样，让我们懂得在撒旦极强大的欺骗当中，因着坚信你的启示，我们不会被欺骗，我们反而能够准备好背起十架，我们忍受今生可能有的打击，以致我们能够怀着喜乐的盼望，等待在生命册上找到自己的名字的日子来到。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